今天很高兴到国语部来讲道哈，我跟念牧师是换了哈，换了讲员，他上去讲道，我下来讲道。为什么呢？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三家教会，我们是一家教会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粤语部的林泰山牧师。我们是一家教会，所以我们三个牧者，我们觉得应该去大家去拜访，不同的的崇拜的时间。念牧师就上去，我就下来在这里跟大家了解了解啊，我能够认识大家，大家也能够认识我，我现在要用我的香港口音的普通话跟大家讲到，就大家就忍耐一下。我们今天讲的是题目是这个情绪健康。其实我们今年的教会呢，我们有一个的题目就是重建教会，重建教会，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那你讲了，要有同一个的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要有同一个的心智，我们是一家教会，我们要同一的心智来建立这一家的教会。要有同一的心智，必定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教会呢？就是有健康的会众，对不对？教会是什么？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基督徒一起集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教会。要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要有健康的门徒，要有健康的基督徒。什么是健康的基督徒呢？当然是比如说身体要健康，身体要健康，那就是吃多一点营养的东西，有营养的东西，要做运动。我们好多人现在都喜欢吃东西，星期天崇拜之后去吃东西啊，星期六没事情做去做吃东西，但是我们很少人去做运动，我们很喜欢吃一些肥力的东西，我的现在的肚子越来越大了。我们喜欢吃东西，我们不喜欢做运动，所以我们可能身体就比较差。我们除了身体要健康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健康呢？我们的灵，心灵包括了我们的情绪，对不对？如果你情绪不健康，你的家人就糟糕了。如果你的情绪不健康，教会不会健康，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个情绪的健康。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情绪？因为好多时候我们没有把它留意下来，我们不去留意我们的情绪，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情绪好像一些情绪是不好的，是不圣洁的，所以我们把它压抑了。我们不去想他，我们也不去关心去看为什么我有这个的情绪，对不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创造我们每个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你创造的，而且主你也给我们有不同的个性啊，我们有不同的好多时候我们对事情的反应不同，我们有我们的情绪。但主啊，你要我们做一个健康的人，不但是身体健康，你还要我们的心灵包括情绪健康。求你今天接着你的话语，你说主耶稣要给我们得自由，我们就能够得到真自由。但是主啊，好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啊，主啊，我们愿意我们能够把我们整个人交给你，让你带领我们，让你充满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真自由的人，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些人你想带一些人来到教会里面，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讲反应是说，我不到教会去，因为基督徒很虚假，很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教会是一个样子，但他回到家里是另外一个样子。有没有人有这个的经验呢？ 没有人敢举手啊。其实可能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好多时候你回到家里面，跟妈妈吵架了，跟爸爸吵架了，跟你的爱人吵架了啊，爱人或者爸爸妈妈说，你在教会不是这个样子，你教会很好啊，这个大好人啊，好属灵嘛，为什么回到家里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其实有时候在家里听电话呢，有啊，可能聂牧师打电话来了，啊，可能是冯伯伯打电话来了，你接电话的时候你就，嗨 ，hello， 那个声音是好低，很好听的，但是当你爱人打电话给你了呢，什么？我现在忙啊。好多时候人会觉得基督徒好虚假的。教会一个样子，回到家里的样子，在教会好熟灵啊，又带唱诗啊，对不起啊，不是这样子。带查经很好的啊，祷告很好听，但是回到家里不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带人回到教会里面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真的想这样的虚假？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去装，假装是一个大好人、大属灵的人？我们都不是想要这样的，是我们做不到，对不对？对不对？我越不想发脾气，我就越发大的脾气。我知道圣经叫我要喜乐，我要喜乐，但是我总是不能够喜乐。我考试不及格了，我就不喜乐了。我回到家里，我知道我要喜乐，但是我不能喜乐，我越要喜乐，我越不喜乐。我知道我要有平安，晚上我要好好的睡一觉，但是我就是晚上睡下去，烦恼就来了，我总是不能够睡着。我们没有喜乐平安，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没有自由，但是这里圣经跟我们讲嘛，今天我们经文说，8:36，他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怎样吗？天父的儿子就是耶稣，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为什么我没有自由了？如果我有自由，我不忧愁就不忧愁嘛，我不发脾气我就不发脾气嘛。但是为什么我总是发脾气，我总是忧愁？因为我们没有将我们心交给我们的主呀，我们没有把我们内心世界全部分100%交给主。耶利米书17:9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连我们自己也不能识透。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进到我们的内心，把我们这整个的人包括我们的内心完全交给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有一些心理学家，他将人的心比喻作一个的冰山。大家见过一个真的冰山吗？有些人可能去坐一些游轮哈，去那个阿拉斯加看到一个冰山，这个冰山是白色三角形，好大的，你看上去啊，好伟大、好壮观的一个的冰山。但是这个冰山只是占了整个冰山的1/10，1/9是在哪里呢？在水底下，只有1/10是露出来给你看得到的。心理学家就说，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这样。你1/10露出来给人家看到，1/9在心肠，在你的心里面，没有人看得到，可能连你自己也看不到。如果你说我好认识我的爱人啊，比如说那个彩香说我好认识我的爱人星星啊，真的吗？对不起啊，就是说你不认识吧。有1/9其实在生产在里面。 我们好多时候没有把那个十分之九交给主，我们只是遇上困难，我们也是想办法让这十分之一更加的好看，对不对？十分之九我们在心肠在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可能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甚至不去理会我们心里面的状况。你说好啊，我好想去认识我自己心里面的状况，那透过什么的事能够来了解我自己真的情况呢？比如说你的手痛了，你的手痛了，这代表什么呢？你的手可能受伤，对不对？我撞到一些地方，可能给钉到，我这手就痛了，痛就告诉你，你身体有地方不好了，对不对？比如说你头痛了，你就知道啊、哦，可能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好。我那有一个地方好痒，一起啊，你就知道哦，可能给蚊子叮到了，对不对？痛痒这一些的事情，能够告诉我身体方面的不健康或者是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有问题有毛病，什么能够告诉我们心里面有问题呢？大家明白我的问题吗？就是你的情绪。但是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不理会我们的情绪，我们甚至觉得我们的情绪是不圣洁的。比如说我发脾气，我不圣洁，我焦虑，我觉得我不圣洁，我就把它压抑了，对不对？我就不发脾气吧，我不要焦虑，我不想它。我好像说把我们的情绪不但不去理它，甚至于把它压抑，叫自己不要去这样做。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情绪看成圣洁或者不圣洁，我们应该去了解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情绪。那如果说，有一些情绪是不圣洁的时候，比如说流泪、悲哀、伤痛，如果是这些不圣洁的时候，那就糟糕了。我们中国人好喜欢讲，我不知道国内人有没有这样讲，是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就意思就是说，男人要流不可以流泪，流血是可以，不可以流泪的。而且我们很喜欢说女人呢、啊，多愁善感，有没有这样讲？就是我们好喜欢说这个女人好多感情不好。我们的言语之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绪呢定罪了。如果这些情绪是不好的时候，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一些的经历。这个约翰福音11:33-35，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出去看。约翰福音11:33-35，没事。约翰福音11:33-35记载了一个的圣经的故事啊、哦。有一次拉撒路病重了，拉撒路大家知道是谁吗？马大、玛利亚的兄弟啊。他也是主耶稣所爱的一个家庭。有一次拉撒路病重，有人到耶稣那边去跟耶稣讲说，拉撒路病重了，快要死了。但是耶稣拖了4天才来，来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在坟墓里面4天的时间。当耶稣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整个乡村的人都在大哭，因为已经死了，埋葬了，人好不开心，心里好伤痛。耶稣去到那里的时候，耶稣有什么的事情呢？35节，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11:35，4个字， 耶稣哭了，哭了，连耶稣也哭了，哭是不是圣洁呢？是不是呢？如果哭不是圣洁，耶稣哭了，那耶稣不圣洁吗？其实这段经文好特别的啊，因为耶稣后来就是叫他复活。如果你是耶稣，你知道这个人等一下就复活了，你为什么要哭呢？其实耶稣也哭了。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1:12-13，马太福音21:12-13。有天耶稣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个的地方啊，的圣殿里面去。耶稣到这个圣殿里面去，圣殿是一个庄严肃穆的一个地方，是圣洁的地方，不是做生意的地方。但是耶稣去到那里的时候，看见外邦人在那里，看见好多人在那里，兑换银钱，售卖那些鸡、鸟、牲畜，在那里做生意，把这个圣殿搞得一塌糊涂。耶稣来到的时候，耶稣做什么？耶稣动怒了，他把那些摊子踢在地上，把人赶出去。耶稣好像发脾气了，耶稣动怒了。他动怒了，发脾气了，这个是不是圣洁呢？不圣洁吗？如果你说不圣洁，那耶稣不圣洁了是吗？不是呀。我们再看多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22:44，22:44，路加福音，也这个是记载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快要给人去钉十字架了，他心里怎么样？好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个的刑罚，要钉十字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一套的电影，钉十字架的电影啊，就是把两个钉钉在手掌中间。而且在之前呢，给人家鞭打，那一条鞭呢，还有最后呢，就还有一个3个铁钩打下去，勾出来，那个血，那个身，受好大的痛苦。耶稣要被人钉到十字架上面，两个钉就把整个的身体撑在一个木头上面，一直流血的，等到死为止，是一个好痛苦的一个刑罚。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想着这个，这样面对这个的刑罚，他心里面不单只是害怕，而且是痛苦。为什么痛苦呢？他要背负世人所有人的罪，是从前的罪和将来的罪，全世界的人都的罪都要到他的身上，得到神的审判。神要审判他。最后神要离开他，还记得耶稣在临死之前说了一句什么话？我的父为什么要离弃我？耶稣这样面对着这个神与他的离开，而且背负整个世界人的罪在他的身上，耶稣难受了，耶稣好痛苦。圣经记载他说，他那个时候他的汗流出来如血那样的大。我们看到耶稣那个时候那个情绪何等的忧愁、痛苦、害怕。这些忧愁、痛苦、害怕，难道是不圣洁吗？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应该去问我这一些的情绪是不是圣洁，我们不应该去问那些耶稣的伤心痛苦，哭 忧愁、恐惧、发怒、紧张，我们看到刚才看到我们好几个的例子，我们不要去问这些是不是圣洁，我们应该去问的是为什么耶稣有这些的情绪，对不对？耶稣为什么哭了？因为他同情、怜悯拉撒路的死和他亲友那一份的感情。耶稣同情，耶稣怜悯，所以他哭了。为什么耶稣会发怒，把那个圣殿里面做生意的人赶出去，把那些摊子推倒倒在地上了？因为耶稣爱神的殿，耶稣爱神的殿。为什么耶稣会这样的痛苦？因为他要背负世上的人的罪和天父的审判。其实我们同样的，如果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情绪。不管你是做学生的，你是做在工作的，或者是说做父母、做儿女，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一定有你的情绪。你不应该去问我的情绪是好或者是坏，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为什么有这个的情绪。我们要留意我们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情绪，我这个情绪正在告诉我关于我什么的信息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可惜好多人不愿意跑到自己内心世界去问这些问题。我们好多人都想在外面找答案。当有问题来的时候，当我们遇上压力、心情不好，我们就在外面寻找答案，对不对？我们好想在外面找一个答案，不是跑到内心里面去。我就举个例子，有个人叫做阿勇，阿勇是假名啊，不是。如果是真的，你的名字有个勇字啊，不是假你啊，假的名字。这个阿勇是一个工程师。他管理一个$11以上的工程，$11以下太小他不看。他很成功，但是呢他就是整天就是在工作，每一天就是在工作，没有时间给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小孩子。他每天都是这样拼命的去赚钱。后来他就当然他的太太经常去抱怨说，你为什么没有时间陪我，整天都是抱怨。太太后来有时没有时间太多，丈夫也不理他，丈夫只是给他钱，就快点看越来越大，没有时间给他。妻子整天都在抱怨，后来妻子去没有有早上就是到赌场去赌，晚上才回来。两个孩子也是这样的抱怨说，爸爸为什么整天没有时间给我。这个阿勇还是虽然公司有压力，太太儿女们都给他好多的压力，但是他就是给钱他觉得外面的方法就是给钱能够解决。后来有一天警察局打电话来了，这是他儿子给人家去给家 警察抓去了，因为他贩毒闯毒和贩毒。可能今天不会犯了，因为今天的已经合法化。他整天就是去打电话来，他就知道儿子出问题了，给警察抓去他的孩子贩毒。后来妻子也不能够再忍受这个家庭给他提出离婚的一封律师信。这个阿勇在这个时间他才坐下来，安静的有个基督徒带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就回想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 跑到自己内心世界去看，究竟我里面发生了什么问题，会搞到今天的地步。当他去，这个基督徒帮他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去看自己内心世界，他看到其实他从前是一个好关心人的一个人，他不是这么贪钱的。但是他10多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临终之前跟他讲，你以后要做一个有钱人，你要赚好多的钱来光宗耀祖。当他去回想的时候，他自己他明白过来，他今天的生活为着的活着的不是为自己，他活着是为了爸爸妈妈的一个期望，不是他的期望，而是爸爸妈妈的期望，或者是他家乡对他的期望。他今天所做的，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期望，不是他。他去想，为什么我每天在公司里面是这样的拼命的踩着别人，自己上去。他了解到，原来他是因为他从前慢慢的长成这个样子，他知道他要在神的面前去悔改，悔改。他跑到他的内心里面去找到他，他知道一直以来他越去有问题，公司里面越有压力，生命上越有压力，他就越去在外面找答案。这个外面的答案就是我的金钱，我的那个物质，我的车，我的表现。他以为他越有表现，戴一个名贵的手表，开辆名贵的车，就给人看得到他多成功。但是其实，他跑到他内心的时候，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究竟我们当我们遇上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找的答案是哪里呢？好多时候，我们神让我们知道，其实外面找不到答案，你要跑到内心里面去找答案。今天的经文8章32节，他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真理才给你们有自由。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的东西，是虚假的。你的心里装的是什么呢？如果是虚假的东西，你是得不到自由。但是你，如果你的心里装的是真理，真理就会叫你们得到自由。真理就是从何而来？从耶稣而来，从神的话而来。那你的心装的是神的话呢？我们的心里面，比如说我们的 capacity 是100，你装70是真理，只有30是虚假的，那你只有70%可能是自由。30%是虚假，你得不到自由，你不是完全的自由。你心里装的真理越多，你就越得到神的自由啊。就你心里装的什么？神的话才给我们得到自由。你里面的90%，可能你自己不认识，但是你要把神的话装在里面去，我们才可以得到自由。那你可能会问，那我怎么样去能够做到？怎么样去做到得到自由这样的东西呢？其实要有几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第一，有几样的事情。第一，你要知道，你要去了解，要愿意去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比如说，你要去留意你自己为什么有这个的脾气。你需要留意到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焦虑，为什么 人家说一句话你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你特别的对一些事情特别的紧张你要去留意一下，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情绪因为我们好多时候我们都不去留意它，所以第一样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去留意我有哪一些的情绪。第二，我们要坐下来在神的面前祈求圣灵的帮助，祈求圣灵帮助，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受，坐下来安静的在神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去。比如说妈妈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的不高兴，我们可以回到安静在神的面前去再了解这个事情，求圣灵帮助我们去看为什么。圣灵当我们去祈求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去寻找到一切的答案，不是一次的就可以找到答案，而是在神面前好好去面对的时候，圣灵会跟你讲话的，透过他自己 的圣经的话他可能 给你有一句的话，圣经的话，他可能给你有一点的头绪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把它写出来，接着圣灵的帮助把它写出来这个是第二步安静坐在神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去了解，而且把它写出来。第三就是当我们去一直去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自己有点地方是错的，是做得不好的，或者圣经讲的是罪，我们就要 在神的面前求耶稣就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求主帮助我们去，意思就是要去处理，我们知罪没有用我们要去处理我们的罪。第四部分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去处理我们这个罪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记不记得这四点？第一，要自己去留意你自己的情绪；第二，要坐下安静地在神的面前求他帮助你去了解，把事情写下来；第三，在主的面前认罪；第四就是悔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其实这一些不是一次就可以做得到，而是每天的功夫。所以其实这也是你在这个灵修的时间要做的事情。大家有没有做灵修？灵修就是每天花10分钟、15分钟，可能有些人可以半小时、一个小时至少10分钟、15分钟，坐在神的面前安静的看他的话语，看一段经文，思想你自己。现在好多人，好多老外，他好喜欢做那个静坐，东方热嘛，他们觉得东方热就是人家去做一些东方的修炼他们老外好喜欢。为什么他们喜欢呢？因为他们觉得静下来，他们能够思想到好多人生的问题。有些好成功的 CEO， 今天美国 CEO 就是CEO 就是行政总裁，对，行政总裁，他们也好喜欢到那个学习东方的打坐。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静下来，他们能够思想到好多的事情，能够使他的事业好成功。但其实这些静坐是谁发明的呢？其实基督教发明的。因为基督教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叫我们要去静坐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思想自己的人生，接受他的话，真理，要有真理，如果没有真理就没有自由，有真理就有自由。你有真理在神的面前静坐， 你必定会成功。其实这是真的，因为透过这个静坐，我们基督教叫灵修，神一直的改变你，不断改变你的情绪，当然改变你的情绪，改变的整个人，因为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对不对？如果你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真理，改变了你的情绪，你改变了整个人，改变了整个人的人生，你会成为一个在基督里一个真自由的人。诗人大卫在诗篇139篇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就诗人大卫就是这样的讲，求神去监察他内心的世界，求神去监察他的心思意念，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他甚至叫神去试炼他，好让他自己真的明白自己，他内心那90%的我是怎么的一个人，也求神去改变他，这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整个人，不只是那露出来的那白色三角形十分之一，而是让10%的里面也是给神去完全的改变。我们一起祷告。特别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能够去进到我们内心里面去改变我们，何等的宝贵。我们求你就用你今天的话再一次的去提醒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去得到真的自由，而是把我们整个的人，整个的人生，包括我们在里面的90%的我和外面的我，完全的交给你。求你祝福，求你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